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而且这个认识不是一种单纯理性的了解，而是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实在是看重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不配得这样的恩典。然而，你期待我们可以在你所赐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实在愿意在这上面竭力的来追求，我们也愿意以各种的方式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来祷告，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求你在这堂课当中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诗歌在历世历代圣徒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帮助他们来敬拜神，来认识神。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善用诗歌，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个人的灵修生活，所以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上礼拜所谈的开始详细的来做一些探讨。首先我们今天是要看以诗歌来亲近神。我们讲到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诗歌来敬拜神。那我们就从这个诗歌发展的历史，不管是在圣经里面的诗歌，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以及现代的诗歌，我们来看看诗歌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圣经当中的诗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诗歌，我想大家最熟悉就是一想就会想到诗篇，是不是？那么在圣经里面诗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大家记得的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神使百姓走过干地，但是当埃及的军队也下到红海里面去追赶以色列人的军队，神就叫红海的水淹盖下来，就把他们的敌人消灭。所以呢，摩西就在红海边以诗歌来庆祝神带来的胜利。那这个是我们追溯圣经里面诗歌，可以说追溯目前圣经的记载里面最早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不但摩西作歌来歌颂耶和华，我们看到米利暗也带着妇女拿着铃鼓，他们也是跳舞也是唱歌来歌颂耶和华，同样是庆祝神所带来的胜利。之后我们看见在士师记有底波拉这个女士师，那么她就神差她吩咐巴拉去跟夏所王拉宾去打仗，那也是一样，神使他们得胜。所以呢，底波拉跟这个巴拉呢，就唱一首诗歌来庆祝他们胜过这个迦南王耶宾。那这是在士师记，但是这个当中当然还有一些我没有提，譬如说哈拿他生了撒母耳，把撒母耳带到圣殿去献给神，他也唱一首诗歌。那我们今天看的当然是这些诗歌的歌词，但其实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这许多的诗歌他们是用唱的。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大卫是很有音乐的才能。如果大家记得扫罗王 耶和华离开他，于是就有恶魔临到他身上。有人就建议扫罗说，你去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人、来为你弹琴、那结果呢，就告诉他说耶西只在扫罗王面前服侍、是从他为扫罗王弹琴开始。那所以我们从后来的诗篇，以及从一些书卷，譬如说撒母耳记、尼希米记、阿摩斯书等等，都可以看到上面提到大卫的乐器、所以他自己善于弹琴，他对乐器对音乐也很有，不但有这个才干，他自己也很有这个、就是说在音乐的方面他很有这方面的、能力跟知识。所以呢，他自己就创作了许多的诗歌。如果我们读诗篇，你可以看诗篇上面都有那个小标题，很多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那不但大卫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且他设立了圣殿里面的音乐跟诗班，所以那时候有所谓的领长，就是在，当然这个领长是指在崇拜中带领会众来敬拜的。那但是我们看到他设立了一些这个音乐，他吩咐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用各种的乐器在圣殿里面来赞美神。他也吩咐像这个亚沙耶杜顿西曼，这个都是就是说大卫所设立的诗班的班长。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诗歌的发展，到了大卫的时期，可以说是全盛的时期，是达到最高点。那诗篇里面许多，我们刚刚说很多的诗都是大卫所写的，而诗篇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丝弦的乐器伴奏所唱的诗歌。因此我们看到这些诗篇，有一些诗篇前面都有一些小标题，上面会说是某某人的诗，大卫的诗，亚撒的诗，然后呢交与灵长，调用什么调，调用琉璃什么什么之类调，或者甚至有一些还说用什么样的乐器。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用唱的，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用读的那这些诗篇就是以色列人所唱的诗歌，而他们在许多重要的节期他们都会唱这些诗歌。我们曾经说在逾越节的宴席他们会唱唱那个赞美诗 Hallel 这个诗篇113篇到118篇，他们在祝棚节也会唱那种上行诗歌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好像是。总而言之，这都是他们当时所唱的一些诗歌。那此外，在先知书到了后期，先知书里面也有许多的诗歌。如果大家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你看哈巴谷所写的那首诗歌，上面也有写调用什么样子的调，所以那个是哈巴谷的祷告，但其实也是一首诗歌可以唱的。那大卫也曾经在他的一生当中，扫罗王死的时候，还有亚尼尔死的时候，他都做一些诗歌交给这些百姓去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歌整个发展的历史。那其次我们就看诗歌在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当中的功能。希伯来的诗歌在以色列生活中是不具有娱乐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唱诗歌不是为了娱乐那这些以色列人的诗歌主要是具有崇拜的功能，他们是用诗歌来敬拜神，来调整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但这个诗歌有崇拜的功能，他们的诗歌还具有训诫的功能，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是有教导的功能在里面，就提醒这些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圣殿的时期，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诗篇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圣殿当中用诗篇来敬拜神， 我刚刚说诗篇因为也有这种训诲的功用，到了会堂，圣殿被毁，他们被掳，于是开始有会堂，犹太人就在会堂聚集。在会堂的聚集里面，除了诵读神的话，摩西五经，他们也广泛的使用这个诗篇，所以是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就是有这种，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敬拜跟这种训诫的功能。到了初期教会，这个诗歌也在对神的敬拜上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文字这样子写下来说他们用诗歌来敬拜，但是我们从整个新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初期的教会，他们对神的敬拜上诗歌也很重要。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提到有三种的诗歌。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所活出的生活是如何。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活出的生活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就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教会生活里面，诗歌也是占很重要的地位。这里保罗提到三种诗歌，一个是诗章，那么这个诗章最可能就是指旧约的诗篇和诗歌啊。当然我先说这三种都是诗歌，但是呢他们在来源、在内容跟演唱的方式上可能略有不同，但是我们也不必说硬要把它划分的太仔细的划分。不过既然保罗用诗章、颂词、灵歌三个词，你可以说他是重复用不同的词来表达所有的诗歌，但是也可以做一些区分，从根据他们的来源、内容还有演唱的方式不同来做区分。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诗章显然是指旧约的诗篇以及旧约当中这些所谓的诗歌。那么颂词呢，英文是 hymn， 那第一个诗章的英文是 song， 就是我们诗篇的那个字 song。 那可是颂词英文就是 hymn， 我们今天拿了很多的诗本叫做 hymn， 不是现代的诗本，就是一些比较历史性的诗歌那些诗本叫做 hymn。 那所以这就是颂词，颂词呢可能就是当时基督徒所做的一些诗歌，而这些诗歌呢是表达他们对神的赞美。特别这些诗歌常常都是有关神学的教义，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做的这些诗歌里面很多都有很丰富的神学的教义，有很多都是提到他们对基督的认识。那这一类的诗歌其实常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很熟悉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像这一首，就是他们当时的这所谓的颂词所做的诗歌。还有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个也是显然是当时的一个诗歌。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另外，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啊，这就是接下来那个诗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相当多这种当时他们所做的，在教会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那至于灵歌呢，可能就是指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所发出的歌唱。像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有这种习惯，有时候你心中很有一个感动，可能你就唱一个歌，可是这个歌不是诗本上有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动所发出的，那个曲调也许是按着你自己的喜好，你唱来表达你自己对神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个诗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圣经里面这些诗歌的性质和目的。以色列的诗歌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的生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从开始从这个国家存在开始存在，他们就有一个一个固定的宗教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就有一位他们所敬拜的神，而这位神也很清楚地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要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的诗歌呢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生活，而他们的诗歌包括集体的也包括个人的诗歌。由于散文不足以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呐喊，我们现在的文学题材散文，你以散文呢的方式有时候不足以表达你内在心灵对神的那种颂赞，或者说心灵的在受苦中的一些呐喊，因为散文不足以把心灵深处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创立了诗歌。因为这种诗歌是一种深具感情，而且可以很深层的把他们内心的感受对神的敬拜表达出来，所以就产生了以色列在他们的敬拜当中的这样子的诗歌。而这个圣经中的诗歌呢，就是显明以色列人怎么样跟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些诗歌我们唱这些诗歌，或者我们读这些诗歌，我们会看见既然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生活，既然是表达他们内心的一种心灵深处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些诗歌本身就是表达了显明了他们跟神之间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关系。他们唱这些诗歌来向神祷告，他们也唱这些诗歌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的诗篇有很多是祷告，但是也有一些 诗篇里面诗歌是赞美神。而这些诗歌也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启示所做出的一种信心的回应。当神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他们对神表明他们的信心，他们也就用诗歌。所以以色列人的诗歌都是信心之歌，就是说这些诗歌乃是来传递他们对神的一个信靠。他们在诗歌里面见证神的伟大，见证神的奇妙，神的威严，神的智慧，神的可畏等等，他们也见证神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样子 的以色列的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他们来表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回应神的启示，做出一种信心的回应。好，那么诗歌的目的呢，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诗歌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目的，你在 诗篇常常你看见诗人呼召百姓来赞美耶和华，或者呼召万民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诗歌有一个目的，是要 鼓励神的百姓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诗篇，这些诗篇本身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对话，就鼓励神的百姓来跟这位神建立这样一个对话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见诗歌另外一个目的，诗歌也是用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刚刚已经一再重复保罗刚刚我们读的两段经文，他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或者说心被恩感赞美神，所以这个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神。但是第三方面，诗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歌词的意义来彼此造就。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用诗歌的智慧我们用诗歌的方式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除了赞美神也是一个彼此互相造就，这些歌词本身所唱的歌诗歌的歌词是可以互相的来教导彼此的劝诫，是可以彼此对说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诗歌的目的。那么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除了初期的教会，除了旧约的时代，还有初期的教会有许多的诗歌的创作。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圣徒也不断的有创作一些诗歌那么我没有把它推到很久远，我是基本上就从比较近代。那么所以这些历史性的圣诗呢，发展呢，从教父时期，教父时期就是初期教会之后，就是属于教父时期。从教父时期到了中世纪，到了16世纪，16世纪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我想大家如果熟悉，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所以从教父的时候到中世纪，到16世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做了创作许多的诗歌。我们现在唱的有一些诗歌呢，你如果每一次唱，你仔细看谁做的，马丁路德也写了一些诗歌加尔文也有写一些诗歌。那么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兄弟这个Charles Wesley 这个卫斯理兄弟，他们也写了相当多的诗歌，而这些诗歌都被流传下来。到了19世纪，教会更新运动，19世纪产生一些教会更新运动，包括像耶稣运动，那时候就是 Jesus 他们就是 Jesus Yes Church No 就是在那个19世纪初有这种教会更新的运动。那么还有呢，19世纪初有帐篷聚会，像我们常熟悉的，像那个芬尼还有 Moody 这些布道家。那在那个时期，这些奋兴的聚会，这种大复兴，以及这些运动这些更新运动，也产生了不少的诗歌。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诗本里面也很多这个时期所写出来的一些诗歌。那么这一类历史性的圣诗，他们的性质如何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我们从歌曲来看，那个曲调，这些历史性的圣诗的曲调有很多都是古典音乐，而这些古典音乐我们知道是非常能够激发一种这种很高的属灵的情操古典音乐是跟现代音乐确实是很不同的。古典音乐确实是可以激发很高的属灵的情操。那特别有许多古典音乐的作者本身就是写下那些伟大的诗歌譬如说海顿，譬如说巴哈、韩德尔我们最熟悉的弥赛亚，写下这些伟大的诗歌。所以 这个历史性的圣诗呢，它的曲调多采自于古典音乐，当然有一些不完全是，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曲调的一种形态。但是歌词呢，这些历史性的诗歌里面的歌词是历代教会信仰所累积的经验，这些历代的教会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所累积的经验就把它写下来。譬如说大家知道这个九十九羊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写作是在一个非常突然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唱诗歌的 Sonny 他是跟 Moody 配搭布道。有一天 Moody 讲完道，他讲的道呢就是神来拯救迷失的羊，他就忽然转身跟 Sonny 说，你有没有一首合适的诗歌可以唱？这个 Moody 这么一说， Sonny 要临时就要提供这样一首诗歌，他就想起他那天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在好像是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个小纸片，就是九十九羊这首诗歌的歌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放在他的琴架上，他就开始弹，就一面弹就一面唱出了这首九十九羊的诗歌。而这首诗歌当他一唱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流泪悔改。所以这是他们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的信仰的这个他们的累积的经验。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就是我忘了中文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这首诗歌也是一个芝加哥的商人，他做很成功的生意，但是呢他的生意在一场火烧，你记得芝加哥大火，那时候 Moody 在的时候布道，在一场火烧之中整个被烧掉。那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神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然后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女儿打算从芝加哥坐船到英国，好像是去参加 Moody 的在那边的一个布道会。但是临行之前就忽然发生了就是他的生意 有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让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先坐船去，他自己随后再去。但是不幸这条船在海上遇见风暴，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就在这场风暴当中都死了。那据说他的妻子在风暴当中就跟女儿大家手牵手，他们在神面前做他们信心的祷告。那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他那里，他实在是非常的伤痛，但是在伤痛当中他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就坐船去英国，就是要去英国要把他们的这个尸体带回来。那其实好像是没有尸体了，但是他就坐船去英国，就经过那个海难的地方，人家就告诉他说，这就是你的妻子跟女儿遇难的地方，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非常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所以这些历史的圣诗都是历代教会信仰的累积经验，所以很深的具有属灵的内涵，而且呢有信仰的深度，都是有这个很深的信心的诗歌，就像圣经上的以色列的诗歌。所以呢同时这些诗歌也都蛮有教导性跟造就性。那这些诗歌里面常常包含有教义的内容，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见马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兄弟写的诗歌，这诗歌你如果翻开很多都有很多的教义的内容在里面我们可以说这些诗歌几乎可以说是简要的基督教神学手册当你唱这些诗歌真的就是简要的基督教神学手册。所以不仅呢引导我们来敬拜神，也描述神的美好、神的应许、神的全能，引起我们敬拜的动机， 一方面引导我们敬拜，但是在这个歌词里面描述神的全能、神的美好、神的应许，也引发我们这个敬拜的动机。同时这些诗歌也包含各种方式的祈祷，就帮助我们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对神的启示做出回应，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认罪、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祈求、我们的代祷、我们的顺服，就可以借着这个诗歌呢 来帮助我们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所以呢，当我们唱这些历史性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以心灵跟我们的歌声加入千万信徒的洪流当中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唱这诗歌，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歌声加入这个历史的巨流当中千万的圣徒的行列，我们来向神献上赞美，并且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得到造就。所以这个是历史性的圣诗它基本上具有的特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那所谓现代的诗歌。当然现代的诗歌发展历史就是很短了，因为是就是关于这个跟我们最靠近啊。那这些现代的诗歌呢主要是从，对不起哈，这个耶稣运动我刚刚把它搞错了，十九世纪教会更新的运动那是更早，那是一些复兴的运动。那这个现代诗歌呢，就是从耶稣运动跟灵恩运动开始发展出来。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耶稣运动就是 Jesus yes, Church no, 那些 hippies, 那有一个那个时代的 hippies, 他们就不愿意受到束缚，所以他们就说 Church no, 他们不要，可是呢 Jesus yes, 就从这个，所以他们做的诗歌他们就开始做一些短歌。那还有就是灵恩运动的发展，灵恩运动的发展，因为他们就是要唱一些所谓灵歌，或者说圣灵在圣灵所谓被圣灵充满，他们要唱的诗歌，所以就开始发展现代的诗歌。那当然到现在这些诗歌不断的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创作，不管是英文也好，不管是中文也好，说实在很多现代诗歌我都不会唱。那我们上次去参加那个在那个 St. Paul 那个 church 的诗歌，前面的很多我都不会唱，所以我唱不进去啊。一直唱到有那两首古典，就是说这历史的、这历史性的这种圣诗，当转眼仰望耶稣啊，那时候才开始进入。不过感谢神，等到我进入以后，后面还有几首现代诗歌也就可以进去了啊。只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唱不进去，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调子我都不会唱。那要跟调子就已经跟得很辛苦了，那个字就没有办法，真的是带入自己的敬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